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哥林多前书好特别，好似头先奉贤牧师讲嘅，好多好多好重要嘅教导喺呢卷书里边。好似呢一章咧，应该话前边已经处理咗好多问题啦。一至四章，保罗处理咗结党纷争嘅问题；第五章，保罗处理咧淫乱嘅问题；第六章，保罗处理咧系冲突同埋生命最关键嘅一个核心圣洁嘅问题。嚟到第七章，保罗开始咧回答哥林多人写信俾佢所问嘅问题，所以第七章一开始系论道，即系话你哋信上边所问我个问题，我依家开始解答啦。处理完内部一啲冲突根基问题之后，开始处理真理嘅应用，真理嘅应用。因为根基问题唔处理好，关系问题唔处理好，再讲应用咧，其实冇得用。所以嚟到第七章就进入一个好重要嘅应用范围。呢一章好重要，不过又好乱，所以咧，教会里边引用呢章讲道嘅人咧好少。不过呢一章又重要到咧，影响咗一个架构，就系天主教点睇呢一章，同埋基督教点睇呢一章，系咪好重要啊？天主教就用咗呢章就话，所以服侍神嘅人要守独身。基督教话唔使嘅，服侍神嘅人咧需要就结婚就结婚啦咁，所以可结婚可不结婚。其实个根据都系呢一章，都系呢一章。点解会产生咁多唔同嘅矛盾同睇法呢？我今朝睇嘅时候，我觉得保罗好特别。保罗喺教导里面咧有一啲位，第十节保罗就话主吩咐说，第十节保罗话：，我以下要教导嘅，要感动要讲嘅，系乃是主吩咐说，所以好直接嘅，系耶稣教嘅。然后去到第十二节咧，佢就话：我对其他人说，不是主说。咁即系话系保罗自己一啲嘅感动咯。然后去到第二十五节，论到独身嘅问题，保罗就话：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前面话主说嘅，跟住话。不是主说，是我说，然后跟住我冇神嘅一个直接嘅启示，直接嘅吩咐同命令。咁到底呢一章经文里面保罗写嗰啲嘢系乜嘢嚟嘅咧？系从神直接启示嚟嘅，定系唔系？系佢个人嘅经验经历嚟嘅咧？然后去到第四十节，保罗就话啦，第四十节嗰个地方啊，后边嘅同工话好非常之。配合非常之好，以前我哋好少，即使去到舞堂都好少咁配合啊，咁敏锐，讲到经文就即时去到嗰度，所以奇妙嘅弟兄姊妹真系好有福，连大纲都写埋出嚟俾你哋。舞堂咧系其实上台讲嘅人有时都唔知道大纲系乜噶，讲到后尾最后两分钟五分钟，觉得出嚟啦，感动你，先至出到个位啊。所以喺呢度好有好有祝福，好清楚有个大纲，好清楚经文一路跟住。第四十节保罗就话：然而按我嘅意见，若常守节更有福。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。到底保罗写呢卷书嘅时候，佢嘅整个信仰，佢整个心路历程，佢成个人系点样同神互动嘅？一个人如果要同神互动咧，一定要喺嗰个客观场景里边互动嘅。我面对咗一啲问题之后，我就去问神啦，神啦，点处理？有时候咧就直接有神嘅命令出嚟啦，就系主说不可离婚，直接就出嚟啦。但系有时有啲场景咧冇直接嘅话语嘅，因为事物不断在变化，系咪啊？有啲圣经可能冇讲到咁细嘅地方嘅时候，我哋点样去思考咧？点去思考信仰同埋现实生活出现冲突嘅时候？嗰、那个就系考验紧我哋嘅信仰啦。嗰、那个就考验紧我同神嘅互动，所以有时系主说直接嘅，圣经有讲嘅，感谢主，跟住做就啱啦，系咪啊？跟住，但系有时咧又冇讲，应该结婚定唔应该结婚咧？系咪？唔应该结婚，未结婚嘅人通常都觉得应该结婚嘅，结咗婚嘅人通常都觉得唔应该结婚嘅，系咪啊？所以有一个比喻就话，婚姻好似一座屠城啊嘛。 未入去嘅人就好想逃入去啊嘛，入咗去嘅人就好想逃出嚟啊嘛，系咪？咁所以到底我点理解呢一件事咧？圣经又好似冇讲，所以保罗系用紧一个好重要嘅观念，帮紧我哋去面对生活嘅处境，去面对唔同嘅问题、唔同嘅挣扎嘅时候，嗰、那个思考点？保罗一路思考啲乜嘢咧？保罗要思考嘅就系话，我系蒙召嘅人。我哋都系蒙召嘅人。一个蒙召嘅人生命里面最重要嘅系乜嘢呢？神都将我哋分别咗出嚟啦，所以我嘅生活、我嘅生命系需要分别为圣嘅。神将我分出嚟，我都要学从世界分出嚟，然后我先至可以荣耀神，我先至可以讨神嘅喜悦。喺呢一个嘅框架之下。啱去完台湾有啲走音喺呢个思考嘅框架之下咧，保罗就知道自己我应该点样回答问题，佢就一步一步进入去哥林多人所问嘅问题当中。诶，呢个系比起我哋直接从呢一章得出一啲结论咧，更宝贵嘅一个过程。保罗点样挣扎？保罗点样思考？乜嘢成为保罗处理冲突问题嘅嗰个指标？咁呢个成为我哋将来处理同样一啲困难问题嘅时候，好好嘅参考。第一个保罗要处理嘅系婚姻嘅问题，婚姻里边嘅问题分开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系禁欲嘅问题，第二个问题系应唔应该再婚嘅问题，第三个系离婚嘅问题，系咪都系好敏感啊？系咪都系好敏感？但系喺现代社会好重要要面对一个处境。第一个是禁欲的问题，到底保罗支持独身定是支持结婚呢？保罗支持哪样呢？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想找一个答案，但是保罗在这边两边走来走去，又赞成你结婚，又鼓励你独身。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到底保罗有没有结过婚？系啦，好多人都觉得冇保罗应该冇结过婚。有一次我哋就问阿丁奴牧师就问呢一个 Papa Sulam 阿拉比，佢话梗系有啦，跟住即时同Papa Sulam 就攞出佢写嗰本罗马书注释，成个枕头咁厚，就翻俾阿丁奴睇阿丁奴冇详细讲，佢话保罗系已婚，可能系太太过身，可能系一啲嘅特别情况，所以后屘佢就变成独身。他就专心，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在婚姻里面教导到呢？如果他是独身的话，他在婚姻里面有些事教导不到。但是他有两种都试过，所以他的特别之处是这样。好像刚才 Place 分享我觉得很好，就是生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学习都很宝贵。论到第一节，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倒好。呢一节可能成为咗一个根据，保罗觉得独身系好重要嘅，系咪？但系留意咧，如果睇和合本咧，我说呢两个字嘅下边系点点点，和合本下边系点点点，所以呢句说话唔系保罗讲嘅，呢句说话系哥林多嗰个文化背景，那个文化背景里边佢哋写信就问保罗呢一个问题，所以佢哋话根据当时有啲人讲应该守独身。男不近女，不要有亲密的 行为，是哥林多人讲的。保罗引述了他们的问题之后，然后下面再回答。所以和合本很好，和合本告诉我们知点点点。所以有时如果你看手机，手机就没有了这个功能，是不是？除非你自己拿支笔上去点回它，点点点。和合本告诉我们知，不是保罗我说，是哥林多人引用一些问题问保罗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男不近女倒好，所以是引述他们的问题。引述完问题之后，保罗就开始去回答整个对婚姻的看法。所以第一大段呢，整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保罗觉得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呼召，我们要回应第六章二十节守住我们的身子荣耀神。所以第七章回应第六章那个荣耀， 荣耀最核心的是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蒙召的身份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守住荣耀的身份。荣耀的身份有不同的关系，第一个是荣耀的婚姻，一至十六节。保罗在第二节，第一节引用完哥林多人的提问，第二节他就讲了，但要免淫乱的事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当各有，当其实是命令词来的。所以保罗其实赞成要进入婚姻，他说人要进入婚姻，当各有自己的妻子。当然他这个要进入婚姻，他的大前提是什么呢？避免淫乱。避免淫乱是比较从反面角度去思考，一会我们一步一步再去看。他因为这件事他就讲出，他说丈夫都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而且呢要合宜的份去待自己的妻子。合宜的份其实即是不要亏待，不要亏负。然后呢妻子，然后就讲到夫妻那个亲密的关系，性的关系。这个关系里面保罗的讲法很特别。他说原来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。原来这个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这个观念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委身，是一种约。如果两个人进入婚姻关系之后，婚姻关系就是一个委身，所以主权是属于对方，不是属于自己。这种的特质其实是讲一种 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前面第六章不是讲到不可以与娼妓联合的，如果与娼妓联合就是淫乱嘛。但是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呢，与配偶联合呢有性的关系，其实是带动一个荣耀神，是带动一个守约的代表，是一个愿意遵守盟约委身在跟对方建立亲密关系。所以保罗讲这个观念从反面来讲是一个避免淫乱，但是从正面来讲是一种荣耀关系的委身，是一种主权，即是愿意在约里面摆低自己的主权，正如基督在约里面他摆低他的主权，为我们承担，为我们上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讲到一个很亲密的性的关系，用这个去带入一种约，带入一种荣耀的关系。不过他要补充就是说，身子权柄是对方，但是呢他后面讲一件事，夫妻第五节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。所以原来虽然主权在对方，不过一定要彼此协调，两厢情愿。没有说哪一个高压，没有说哪一个是要强迫的，是在一种彼此可以协调的状态之下。所以整个教导呢很特别，保罗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，禁欲的问题。婚姻本身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婚姻的设立是要彰显出神的约，在约里面委身是关键，但是彼此是平等，彼此是平等。这个就完成了第一部分保罗要处理的一至到六节。去到第八和九节，刚才一至六节很重要，重要到呢其实我们夫妻营呢，夫妻营都要讲这个部分，都要教导这个真理。有时我们入到夫妻营觉得呢，现代的牧者特别在内一做牧者真的不容易，要生物学什么学全部都要识，还要讲埋性教育，还要讲埋其他的一些婚姻辅导，很多的范围。但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全部。因为生命不可以分割，这个部分是信仰，那个部分是家庭，那个部分是什么什么，信仰本身就是全部，信仰没得分割。去到八九节再分个问题，第八节，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这个经文的翻译有点特别， 他说没有嫁娶和寡妇说，通常我对着什么和什么说，是不是应该有一种的对等，是不是或者是对比的关系。所以这里呢有另外一些人解释呢，没有嫁娶是指妻子已经离世，叫鳏夫，鳏、鳏寡孤独的鳏，跟着对应后面的寡妇，那就对了。妻子离世的叫做鳏夫，然后丈夫离世的叫寡妇。保罗说，我对着这两种人说，若他们常仗我就好，即是说可以独身，可以在配偶离世之后维持变回做独身，像保罗一样。不过第九节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诶，原来保罗处理紧再婚的问题，处理紧再婚的问题。而处理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见到保罗很特别啊？保罗有一个价值观，他的价值观就是婚姻是永恒的，一生一世的。或者保罗自己是这种观念，所以如果他真的结过婚的话，他配偶又离世的话，保罗就坚定不再结婚了。但是保罗没有用这个观念套在别人身上，这个就是人性 很特别的信仰里的自由，信仰里面的特点。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教会面对弟兄姊妹再婚呢，当然这个再婚又是一个处境，就是不是配偶离世，是离婚之后再婚。那可不可以为再婚的人证婚呢？那有些教会呢就不会的，不会，不肯为离婚的人再证婚。那他们的教导就是婚姻是一生一世，是不是？是永远的盟约，不应该为到离婚的人证婚。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后来就来到六一一，来到六一一之后，六一一就愿意为他们办婚礼，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张力，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？后来其实我们的处理方法有没有违背到婚姻是永恒的呢？我们没有反对这个，我们接受这个真理，但我们接受一件事，就是人会不会犯罪呢？会不会软弱呢？软弱之后有没有机会再翻转头呢？有没有机会可以得着赦罪呢？所以后来我们办了很多场的婚礼，其实都很感动。那个感动就是承认之前婚姻里面的软弱，公开认罪，然后在罪里面，在众亲友面前成为一个见证，再一次坚定神那个约，是没有废弃，只是人软弱而已。怎样去活出一种人性的信仰？不是全然超自然的，全部都是很神圣的，神圣到呢不食人间烟火的，是吧？全部你和我都被提的，其实提早了被提了，是吧？耶稣未回来，我们的信仰已经被提到很高，提到完全呢不可以落地。保罗的整个思考给我们很多很多提醒，信仰是很人性的，圣洁的神极其人性的，因为他创造我们，他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处境，都可以有一种可以同样回到圣洁里面的特质。第三个他处理的是离婚的问题，十至十六节。这个问题是当时一个处境，当时已经结了婚了，啲人结了婚之后又发现到咧，自己个配偶唔信，而另一边咧系信嘅，就产生张力啦。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面对呢个张力嘅时候，保罗点处理呢？佢唔系一刀切，佢尊重翻双方嘅意愿。如果配偶愿意，未信嘅配偶愿意继续一齐生活嘅话，保罗话唔好离婚。但是如果对方都决定要离开了，有没有得说不离呢？其实都没得不离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对方已经决定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分开不同的层次处理不同的问题。有关这些层次，第十二节保罗说不是主说的。所以耶稣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在圣经教导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是面对着 猶太人。猶太人的律法里面根本就是不可离婚，是不是？就已经解决了。但所以耶稣在那个年代没有处理到外邦人那个信不信的问题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点。很多东西是可能圣经年代没有的。我们重新要思考回整件事应该怎么处理。保罗说不是主说，是他对信仰那种的认知，他体会到什么是最重要呢？关系最重要。同神的关系是第一层，同人的关系是第二层，关系很重要。如果对方不愿意离开，我们应该持守那份关系，我们应该重视那份关系。但是对方已经宣告关系破裂了，我们一厢情愿想做都做不来，都做不来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。所以去到那些位置，我们又觉得离婚是我们可以接受的。某一些位置，另一半或是犯奸淫，另一半或是个心已经完全离开了，完全无法挽回了，是可以重新思考不同的场景。这个就是第一大段荣耀的婚姻。总之整个婚姻是要荣耀神。总之整个婚姻呢，从一个被动角色来讲，就是婚姻就是帮助我们不要进入淫乱，在婚姻的正常关系、约的关系里面得着保护，彼此祝福。这个是婚姻，这个是婚姻很重要。保罗说是一个荣耀的婚姻，出现变数的时候再去思想再婚的问题、离婚的问题，再去思想不同的场景。这个是第一大段。第二大段荣耀的呼召，十七至二十四节。保罗面对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当有人信了主之后，他们有种族的问题，有些是犹太人，有些不是犹太人。所以他就讲了，讲到割礼，如果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是犹太人，所以自然就有割礼的问题。十七节，只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和神所照各人而行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废割礼；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礼。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。我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的身份是犹太人，犹太人的身份当然就是受割礼啦。我的身份是外邦人，外邦人的身份自然就没有受割礼啦。所以保罗说我的身份是什么？我重视翻个身份。我更重视的是什么身份呢？不是我地上的身份，我更重视是我天上的身份，蒙召。蒙召是什么身份？我就看重各个身份。我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蒙召，我是以外邦人的身份蒙召，关键是蒙召。蒙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这个身份是最贵重，我们要看重这个身份。有些人可能第二个处理的问题是主仆的问题。有些人信了主了，他可能是奴隶，他可能是奴隶，他的主人呢又可能信了主了，两个都信了主，那关系会不会改变呢？主仆关系有没有改变呢？好像腓利门书里面，阿尼西姆信了主，阿尼西姆带着封信去回这个的那个地方，那后来呢，保罗还要写一封信给腓利门。阿尼西姆因为去到保罗身边成为了教会的领袖，所以好像属灵的身份呢比起腓利门更加高，那就很矛盾了。以前你是我的奴隶，现在你成为我的教会领袖，那怎么处理这些身份的问题呢？是当时很现实的。保罗说不是最重要你原先的身份，你原先的身份是什么？你守住个身份，但是你守住不代表你是被压制，不是没有自由，也都不需要自卑。我守住那个身份，因为我是属基督的。保罗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比喻。他说因为二十二节，作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。 不是释放他不用做奴仆，是释放他的心得自由。因为你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自由了。奴仆这个的自卑，奴仆这个形象不再成为那个压制，不再成为那个压。所以不是你身份的自由，是你生命里面得自由。同样的，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。即是说我是主人，我是自由之人，我亦都不要骄傲。其实你都是奴仆，你是神的奴仆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保罗就带出了一种很革命性的思考。他不是有时挺特别的，就是保罗不是直接去挑战某个建制。保罗在这里觉得有些东西是用地上的方法未必有出路。所以他没有特别说我要挑战整个身份要改变，整个奴隶架构要改造。他最核心的要释放的是人里面的自由。我里面有没有自由？我里面有没有要面对这个问题？这个是不是保罗完整的思考呢？我不知道。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思考，很多的整理，因为社会不停变紧。社会的不停变里面，对我们的信仰都是一种不停的挑战。没有一个固定永远不变的答案，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神掌权，那个是不变的。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要看得更加长线神的作为，神的工作。所以整个社会，我觉得代祷里面，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很多很需要很深的为这个社会求平安。在奇妙每一个礼拜的祷告，在我们每一次的守望，在我们追根，我觉得我们都有很深对这个地方的爱，很深对人的爱，是不是？无论是哪一个身份，我们都爱，我们都期待他们有一天都得了一个更大的自由。这个是处理荣耀的呼召的问题。最后就是荣耀的独身，25-40节。荣耀的独身，这一节呢，保罗的思想是跳来跳去的。他跳来跳去，他讲到结婚好不好呢？结婚是好的。他讲到结婚的时候要讨哪个的喜悦呢？丈夫要讨妻子的喜悦。所以夫妻营就有一句经典的话了，是不是？可能阿 P 先话去了两次，开始产生盼望。原来我们要讨神讨神的喜悦，是不是？叫太太快乐，是不是？配偶是咁，太太亦都要叫丈夫喜悦。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，两个人要叫对方喜悦，然后在合一里面叫神喜悦。最后都要叫神喜悦，不过在那个喜悦的过程里面，学的功课就是要对方喜悦。要对方喜悦的时候，自己喜不喜悦呢？通常是要先摆低喜悦，让对方喜悦。对方喜悦，我又可以接受，那我就喜悦，是不是？所以喜悦那一是很重要的。要怎样去走到一个喜悦的地步呢？怎样舍己呢？怎样去成全呢？怎样去肯定呢？很多很多很特别的功课，很特别的功课要学。但是那个喜悦呢，刚才正如凤仪牧师分享，我觉得如果没有进入过婚姻，眼界里面有很多的位置 是比较没有那个层面看得见的东西。进入婚姻之后，看到自己的限制，看到对方神怎样用一些特别的方法透过对方成为自己的帮助，那个都很重要。但是保罗在这里一直处理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专注同埋末世。保罗讲紧一个专注同埋末世嘅思考点。保罗觉得如果末世嚟到啦，时间唔够啦，佢选择专注，佢选择专心。如果保罗曾经结过婚嘅话，佢选择唔再婚，佢选择更专心，让佢嘅生命去寻求神，因为佢话末后的日子已经来到了， 好多嘅艰难，好多嘅问题。如果喺呢个年代，有时有仔女嘅会唔会特别担心啊？会特别担心，系啊，唔知佢今日着咩衫出街，系咪啊？唔知佢今日去咗边度，做父母嘅会担心，做父母会好多嘅嘢思考。所以保罗去捉住一个时间点，末世嘅时候，对我哋嚟讲，今日如果跳得远少少，末世嘅时候唔系独唔独身嘅问题，末世嘅时候，我觉得系更专心嘅问题。末世要更专心去传福音，末世要更专心去亲近神，因为末世嘅试探好多，末世嘅冲突好多，末世嘅纷扰好多，嗰啲事情多咗个地步，我哋冇办法专心，冇办法专心吓。所以生命有不同的阶段，保罗好像将很多的蓝图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一个是婚姻的蓝图，一个是主仆的蓝图，一个是种族的蓝图，一个是独身的蓝图。保罗将很多幅很精彩的图画放在我们的面前，哪一幅是你和我要去学习的呢？哪一幅是我们生命要去专注的呢？你是那个阶段，你就守住那个阶段的身份，在那个阶段的身份里面荣耀神。对我和 Hebs 师母来说，我们的身份 是已婚，所以我们已婚里面的身份呢，就是在学叫对方喜悦。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其实有很多事磨。我们去了台湾几天，其实 都几天里面呢，处理的事情很多。處理事情好多，咁但系咧喺台灣幾年裏邊咧嘅感覺咧，冇即係之前冇機會再翻嚟喺嗰度摸一啲嘅感覺。咁但系呢次翻嚟咧，哇好多感覺，三四日處理好多問題，但系要處理六年嘅感覺啊，所以哇精彩啊，精彩啊，六三日處理六年嘅感覺嚇。於是乎，少少嘅问题咧，佢嘅感觉就飘出嚟啦。佢飘出嚟之后咧，我就回答，我回答其实我的意思唔系咁样，不过我嘅感觉又飘出嚟啦。我感觉飘出嚟之后咧，佢嘅感觉又飘出嚟啦。飘到最后咧，就几乎翻唔到嚟香港，好多好多好多嘅问题。终于去到机场，我哋坐低，坐低我就觉得唔系咁噶，冇理由咁噶。我哋要让对方喜悦啦，应该点处理问题咧？安静，安静。神就说，因为六年的问题，你们三日想处理，你们回到地上面，每次处理一点一点一点，慢慢处理，最终是走向合一，最终是走向神给我们的祝福。最终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是独身的，在独身身份荣耀神；如果是已婚的，在已婚关系里面荣耀神；如果是本来的身份是有不同的种族、种同的特质，我在那个身份荣耀神。魔鬼在末世里面最容易用的是什么呢？种族问题，种族问题，暴力问题，性的问题，这个在末后里面很多很多被混淆，还有巫术的问题。是啊，巫术里面是不是就会将对方有一种很强的彼此抹黑那种巫术。所以原来在已经很早期先知已经写了末世的几大问题。巫術的問題、種族的問題、暴力的問題、性的問題，這些都是在這章裡面不知不覺成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。只要我們知道我是蒙召的，我的生命就是要榮耀神，神必大大祝福我們。阿門。